欢迎回来，换碟完毕。这里是冲浪 plus 的中国山海史系列第33期下集。书接上回，我们说到了阿里收购了高德地图。随着 BAT 三家的全部入局，地图导航领域的战争也进入了下半场。三家如此急切地瓜分位置搜索这块蛋糕，并非指望它赚多少钱，真正目的其实还是希望地图产品作为流量入口介入 O2O， 帮助自家实现在本地生活服务领域的扩张。因此抢夺用户当属重中之重。一个事实是，2014年，虽然手机地图用户的规模仍在持续增长，但增长的速度开始放缓，市场饱和的苗头日益凸显，天花板要到了，每个用户都弥足珍贵。对用户来说，此时这几家地图软件提供的导航功能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毕竟每个导航 APP 都出现过把人往死胡同里领的 bug。要想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参赛选手必须另辟蹊径。2014年1月，高德地图率先出击，在新版本中加入了林志玲语音导航，用户可以将机器人语音更换为林志玲的声音。几个月后，高德乘势而上，又新增加了郭德纲语音导航，新奇的策略一下子吸引了大众的目光。百度这边眼见不妙，也发布了百度地图的明星语音导航投票活动，想要紧跟其上。高德地图此时十分得意，在微博上对竞争对手们进行了嘲讽。志玲姐姐的语音导航只在高德地图才有哦，小鲜肉鹿晗考虑加入高德，来个男神版语音导航不？然而高德地图很快就被狠狠地打了一巴掌。2015年2月，鹿晗的语音导航在百度地图上线，与鹿晗一起上线语音导航的明星还有谭维维、杨坤、陈楚生等人。虽然时间上比高德地图晚了一年，但百度地图此番来势汹汹，他所拥有的明星语音导航包数量一举就超过了高德地图。不仅如此，四年后，百度地图还抢先一步发布百雀羚计划，上线了全球首个地图语音定制功能，只需用百度地图 APP 录制20句话，最快20分钟即可生成属于自己的专属语音包，可应用于导航、景区导览、智能语音交互等百度地图全场景。总之，在语音包这件事上，双方你来我往，互不退让，相继增加了许多语音导航包，涉及的明星包括罗永浩、黄晓明、岳云鹏、倪妮、汤唯等人，可谓众星云集。然而这些只是明面上的小打小闹，想要存活还需要在更大的产品战略上发力。2014年正值 O2O 如火如荼，百度将地图放在了 O2O 流量入口的位置上，开始利用百度地图的巨大流量为其他业务导流。手机百度和百度地图双双成为了以外卖和支付为主的 O2O 战略的载体，很快就拥有了点评餐厅、叫外卖、订酒店、买景区门票等多种功能。而高德地图却走了与它截然相反的路子。2014年9月23日，高德的产品发布会是俞永福第一次以高德移动互联网事业部总经理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在接受采访时，俞永福说了一句话，现在的高德没有盈利的压力，这是产品人的春天。这句话是高德地图三年不商业化，专注导航服务宣言的含蓄表达。此时的百度势头很猛，俞永福担心高德地图业务的优势会被消耗掉，因此接手后就立即做出了一个极具风险的决定，砍掉当时高德已经在做的 O2O 业务，专注于 LBS 位置服务，打造品牌。在当年的双十一，高德发布了全新的 6.0 版本，这个版本的高德轻装上阵，砍掉了大部分业务。这场变革被高德内部称为 10.1 战役，从产品的定义、开发、测试到全部完成，整个高德团队只用了45天的时间，是一次全新的尝试。而事实证明，瘦身后的全新版本不但缩小应用所需的内存，还大大提高了高德地图的流畅度，一时间深受好评。至此，高德地图与百度地图的战略定位开始发生分野，但错位竞争并没有让战事停止，反而愈演愈烈。2015年11月27日，高德地图在微博上发表了一张长图，红色的大字标题写着，是真的吗？百度更懂中文，格外醒目。这张长图以一张小 S 的冷漠表情包开头，以一张大哥要脸吗的表情包结尾。虽然高德的语气荒诞中略带调侃，但更多的是愤怒。在图片中，高德指责百度搜索将高德等一系列奇奇怪怪的联想词推送给用户，蓄谋恶意引导用户。据说一旦人们点击了这些错别字联想词，百度就会向用户推荐高德地图英特尔定制版，而这其实是一个在大多数手机上都无法运行的山寨版本。即便用户在百度手机助手搜索了正确的高德地图，在结果页面第一个显示的也是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的显示结果排位甚至在携程旅游官网链接之下。对于高德的控诉，百度只是用一种关爱儿子的方式淡淡地回复了一则语气轻蔑的小诗，小德别闹，我们的关系你也知道，连你的小编用的都是百度地图，这样的情谊哪里去找。类似的事件在很长一段时间频繁发生，去微博看两家互放冷枪在当时是很多网友的快乐。随着战事发展，为了抢下行业第一的桂冠，两家公司老大也开始亲自下场撕逼。 2016年4月28日，在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上，俞永福慷慨激昂地表示，高德地图手机版过去一年的日活跃用户数同比增长率达到了 189.1%， 百度地图则仅为 40.7%。 下午，百度地图事业部总经理李东民对此进行了比较隐晦的回应：我听说有一个用下半身思考的公司也跟着说自己超过了5亿用户，我还听说今天上午他们说用户的增速比较猛，我自己估摸着它的日活量应该也就能到我膝盖的位置。这次隔空喊话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浪花，但它仿佛是一个预告。2016年10月15日上午，俞永福再次在演讲时宣布，高德地图成为行业内排名第一的手机地图应用。他引用了第三方数据来论证这一结论。艾瑞用户行为检测功能的最新检测数据显示，高德地图手机客户端的最新每日活跃设备数约为 2983.19 万部，在地图导航类目中排名第一，而百度地图每日活跃设备数据则为 2808.87 万。在偌大的会场上，俞永福话音一落，瞬间掌声雷动，声音传到了距会场1000多公里的百度总部。百度地图急了，在俞永福上述公开发言后仅数小时，百度地图就通过官方微博迅速反击，排名不是光靠吹的，第三方的数据早已啪啪打脸。在这篇微博中，百度地图引用中国联通、易观国际等多家数据，证明百度地图活跃用户数超高德地图 50%。 按照百度地图的说法，除了艾瑞，没有其他任何数据检测机构得出了高德地图手机客户端活跃用户数排第一的结论。高德地图不甘示弱，拿出了势必一争高下的气势，当晚又发了一条微博回应，百度在抄，高德在抄，数据不服别抄抄，加第三方检测代码去。次日，百度地图对此据理力争，坚持不改口径。根据 QuestMobile 的真实数据，高德日活仅有百度地图的一半。他还发布了一系列佐证数据，截至2016年10月1日，百度地图活跃用户数为 5133.88 万，高德地图仅为 2891.51 万，并用应商店下载量、第三方的手机 APP 用户使用情况报告为证明，表示自己碾压数据成倍于高德地图。在微博末尾，百度地图附上了一幅漫画，抑制高德的数据系假数据。百度与高德扯皮之际，隔壁的出行大战交战也尤为激烈。虽然当时出行市场胜负难辨，但野心勃勃的滴滴却一只脚踏进了地图战场。大家都知道滴滴与腾讯的关系不一般，腾讯对于滴滴可谓是倍加疼爱，不是亲儿子胜似亲儿子。当时腾讯不但参与了滴滴 BC 两轮的融资，而且在出行大战上，马化腾亲自出场，为其开放了微信和手 Q 两大移动端流量入口。2016年4月，甚至有消息人士爆料称，滴滴出行已经准备收购腾讯地图，后者将改名为滴滴地图，并在地图中增加用车入口。合并后，原腾讯地图团队将从中关村搬至北五环以外的滴滴大厦总部。传闻有鼻子有眼，这件事看起来已经板上钉钉。然而滴滴却很快对这则消息进行了否认，并表示一切都是圈内人士的臆测。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随即2016年5月，滴滴的 APP 底图由原本的腾讯地图突然换成了高德地图。这一做法看似突然，但大众也并非完全不能理解。当时有传闻，阿里巴巴对滴滴投资4亿美元的前提条件就是滴滴必须使用高德地图。不过在外界看来，滴滴作为一家被腾讯和阿里同时投资了的企业，滴滴不管使用哪家的地图，也都只是选爸还是选妈的困扰。联合后，滴滴与高德的感情迅速升温。2016年5月之后，滴滴官方微博与高德官方微博的互动为10条，而与腾讯地图的互动为0。但2017年2月，蜜月期一过，高德地图突然以不正当竞争为案由，将滴滴出行告上法庭，并索赔7500万元。高德对滴滴的指控包括两点。第一点是，高德认为滴滴在对外宣传中采用了滴滴拥有 87% 以上的中国专车市场份额，全球最大一站式多元化出行平台等描述，涉嫌虚假宣传。第二点也是主要的一点，高德认为滴滴采用教唆、劝诱等不正当手段挖走其核心员工，并且部分员工离职前夕有大量拷贝其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滴滴这番大力挖墙脚的举动，市场迅速分析出来两个信息点。第一，基本可以确定滴滴正在做地图导航业务研发。第二，滴滴与高德的浓情蜜意可能只是貌合神离。此时阿里逼婚滴滴和高德的过往也被人挖了出来。在之前，滴滴确实有和腾讯地图合作的意向，但在商讨滴滴收购腾讯地图的董事会中，阿里投了反对票，这才导致滴滴与腾讯地图合作流产。阿里之所以重拳出击，出手阻挠，本身就是在为高德抢驸马。为了让高德嫁入滴滴，2016年2月底，阿里巴巴还曾突然转向滴滴的竞对神州专车，用旗下境内的阿里巴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与境外的阿里巴巴网络中国有限公司两个主体，分别向神州优车投资了14亿元，共计28亿元，约占公司股份比例的 9.8%。 此时正值网约车补贴大战的赛点，阿里投资神州颇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意味。果然不到一个月时间，阿里又将自己手下握有神州专车的股份悉数转出。此番操作背后的故事是，滴滴出行总裁柳青亲赴阿里总部杭州，对阿里作为滴滴出行的股东却投资其他互联网租车平台提了异议。经过多轮谈判，最终阿里答应放弃与神州专车的合作，但条件是滴滴的地图数据必须使用高德地图。尽管高德状告滴滴窃取商业机密案后来不了了之，但在出行大战这一侧面战场，阿里还是胜了腾讯一筹。再说回百高恩怨，他们的小学生骂战在2017年戛然而止。相看两厌的死对头突然再一次在行动上有了默契，双双换帅。俞永福现任高德总裁，由当时的阿里集团首席风险官刘振飞担任，刘成为了高德的新任掌舵人。而百度则在2018年3月发布公告称，原百度地图事业部总经理李东民因个人原因离职，新的总经理职务由原百度高级总监李莹接任。一朝天子一朝臣，高层的流转也预示着百度地图有了新的战略规划。2017年百度引以为傲的 O2O 战略已经陷入泥潭，美团、大众点评等一系列生活服务类 APP 竞相崛起，百度糯米则折戟沙场。紧接着去哪儿网被携程并购，百度外卖也被卖给了饿了么，百度地图借助 O2O 转型的计划随之宣告溃败。在这样的局势下，百度地图事业部被转入百度 AI 技术平台体系，李彦宏 All in AI 寻找百度的破局之路。百度发布了全新的 slogan， 科技让出行更简单，宣布开启人工智能地图时代，并称接下来将会利用百度 AI 技术全面赋能百度地图的数据、产品及用户体验等层面。同时百度还上线了小度智能语音助手，希望能够借此巩固市场地位。与百度的战略布局不同，阿里的刘振飞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则烧向了共享出行领域。共享出行与导航地图血脉相连的关系不言而喻，因此对于导航地图来说，打车是地图扩大服务范围、实现价值转化的重要场景，聚合网约车公司成为了一门好生意。其实早先百度地图在大力挺进 O2O 业务时，高德已经在共享出行领域进行了诸多探索。2014年百度押宝打车应用 Uber 与它进行合作后，日均承单量在一个月之后就增长了21倍。然而 Uber 最终没能挺过网约车补贴大战的寒冬，最后和滴滴进行了合并，百度地图在共享出行领域的尝试因此停滞不前。而高德这边，刘振飞热切地表示，高德地图是时候进入新的战略发展阶段了，要从地图导航工具升级为国民出行平台。为了实现通过高德地图技能一键叫车的构想，刘振飞迅速出击，高德推出了新的品牌 slogan， 行用高德，然后将神州、曹操、首汽、响道等中小打车平台作为第三方服务商接入高德 APP， 组建了网约车聚合平台。此时的地图导航领域已经不光光只是导航了，同 5G、人工智能等高科技行业一样，自动驾驶遭遇早期的发展瓶颈之后，也在最近几年步入发展的快车道，成为高速发展的风口行业之一。高精地图市场也随之成为新一轮发展方向。2019年7月，国家自然资源部公示，华为正在申请地图甲级测绘资质，该消息很快刷屏业内。紧接着美团也入局了。美团创始人王兴曾专门吐槽，国内主流的手机地图在渲染方面有个缺憾，经常不显示河流或湖泊的名字，让我这种地图爱好者的体验不佳。或许他们是太关注导航等使用功能了吧，闲货才是买货人。2019年有消息显示，美团正以美团地图的名义大张旗鼓地招募前端、算法以及产品经理等方向的人才。此外，美团还在2018年的组织升级中成立了 LBS 平台，其中就包括地图业务。同时知情人士透露，王兴专门找来了具有地图开发、运营、管理经验的百度地图技术委员会主席、前人人车副总裁张绍文负责组建美团地图团队，但美团这手实在过于仓促了。据媒体报道，美团申请了导航电子地图制作甲级资质，但未获自然资源部审核通过。美团之所以这么急切地想要进军地图业务，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安全感。美团的外卖业务本身就需要导航软件的支持，而高德地图握在阿里手中，如果手握饿了么的阿里与美团继续在外卖领域鏖战，导航总有一天会成为必争之地。直到去年，美团旗下的北京美大智达科技有限公司才终于获得了导航电子地图制作甲级测绘资质证书。王兴在为地图导航奔波的同时，他的昔日好兄弟程维也在这条赛道上卯足了力气。2020年8月9日，滴滴在滴滴打车界面悄悄推出自研地图业务滴滴地图，用户自主选择地图中曾经的高德地图已经不见踪迹。如今滴滴地图在体验上与高德地图甚至百度地图相比较，仍然还存在差距。 通过同一位置默认的地图对比，可以看出滴滴地图各街道的显示数量明显要比高德地图少上不少，有些地方甚至还没有显示道路。但程维确确实实地预见了今日之发展，他在几年前就曾说过，滴滴经过多年的运营，已经积累了海量乘客和司机的数据，滴滴会在未来与有关部门合作，搜集路面信息数据，例如红绿灯位置、路况等信息，这些数据将为未来开展其他业务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比如发展自动驾驶。要知道，早在2017年，滴滴就已经悄悄获得了甲级测绘资质证书。经过近十年的惨烈拼杀，高德、百度仍在赛道领跑。站在金字塔顶端，他们遭受着同样的吐槽。2020年9月10日晚，合肥政务区附近的居民开车回家时，意外发现自家小区门口的道路在高德导航里由仙龙湖路变成了黄泉路。紧接着9月17日上午，百度地图 APP 公交路线查询中突然无法显示地铁方案。在微博上有多名用户反映，多条原本只需乘坐半小时地铁便可快速抵达的路程，却被百度地图推荐了一个半小时的公交方案。这样影响出行的新闻频出，不靠谱成为了大众对于导航软件的第一印象。截至2020年11月，根据第三方数据显示，高德地图的月活为 4.5 亿，百度地图的月活为 4.4 亿，两家的月度活跃人数还在持续拉近。一个奇特的现象是，目前高德地图与百度地图用户重合率高达 86%， 也就是说，一般用户会安装两个软件，替换着使用，这个不行换另一个。二者多年来的缠斗没有任何结果，双方都无法消灭对方。如今看来，那些吵架斗嘴的过往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打响知名度的营销手段。回顾这近十年的地图导航之争，至今都没有唯一赢家。地图导航软件更多是作为一种基础设施、一种工具的存在，但在慌乱升级、技术竞赛之间，也算是为中国互联网的整体发展指引方向了。这里是冲浪 Plus， 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我们下期见。